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检察官公布周五枪击者身份，并表示在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之后，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4月25日将是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纪念日，平壤当局或将进行导弹试射或核试验，各方因此加强戒备。此外，美国公民慈善工作者阿雅·赫加奇在埃及被关押近3年之后，于周四晚上获释，并于周五上午在白宫受到川普总统接见。美国司法部周五发布消息，53岁的中国公民孙富义承认犯有试图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罪行，一旦定罪，最高刑期可达20年。此外，随着中国政府建立雄安新区的计划广为人所知，尽管目前这一计划仍在酝酿之中，但在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当地民众已经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影响，并有了很多担心。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之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他们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法国媒体报道说，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为维塞纳马恩省居民，他在2000年代初因向警察开枪而入狱多年。法国检察官莫兰说，警方还在试图确定库夫菲是否有共犯。莫兰说，库夫菲之前并不在安全监视名单之上，他虽然入狱多年，但没有显示极端主义化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预测这次袭击将对周日的法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袭击事件促使法国极右派总统候选人勒庞星期五呼吁重新开始边境检查，并将受到情报部门关注的外国人驱逐。勒庞是唯一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的法国总统候选人。川普曾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要打击非法移民。勒庞星期五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说，就在我们法国首都的心脏再次见到恐怖袭击的野蛮行径。勒庞在竞选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他说这次袭击针对的警察付出了与激进的伊斯兰教做斗争的代价，这种残酷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对我们的国家、对理性和文明提出宣战。与此同时，警方拘留并审讯了被击毙枪手的3名家人。巴黎最具标志性的香榭丽舍大道星期五恢复正常活动。星期四，一名枪手在这条世界著名的大街上打死一名警察，打伤另外2名警察。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确信这一懦弱的枪杀是恐怖主义行为。这位法国领导人星期五把政府安全委员会以及在政府总统竞选中未来可能的继任者召集在一起，讨论这次袭击是否会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以及如何影响。奥朗德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会议是政府为保护星期天的投票而做出的部分努力，投票时将戒备森严。奥朗德在电视上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我们应该保持最高的警惕，特别是对与大选有关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敦促法国民众不要屈服于恐惧，他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袭击后暂停了2场竞选集会。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五在雅加达说，巴黎的这次袭击再次提醒人们， 恐怖主义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他说，美国在消灭恐怖主义方面的努力不会心慈手软。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向法国人民表示哀悼，他称袭击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并说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的又一例证。一批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星期五袭击了阿富汗北部的政府军的军区基地，报道说有几十名军人丧生，这是最近几年阿富汗政府军遭受的伤亡最为惨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政府说，在这次有配合的袭击行动中，首先有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哨卡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为他的同伙打开突破口。这伙人冲入第209雄鹰军团指挥部，指挥部位于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袭击者登上了阿富汗国民军的两辆军车，并伪装成政府军。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国民军人员，这些军人在一个清真寺做完下午祷告后正在离开那里。一批袭击者冲进餐厅，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不过阿富汗突击队很快包围了他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托马斯上校在华盛顿对一批记者说，有几十名友好的阿富汗人在战斗中牺牲。托马斯上校称，这个事件是敌军发动的重大袭击行动，我们尽我们的力量给阿富汗军队以帮助。他说，我们说的大概是50多人的伤亡。塔利班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悉尼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以努力改善双方关系。之前据媒体广泛报道，川普总统和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通话。这是川普总统政府的资深官员首次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期望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星期六，彭斯试图让澳大利亚放心，虽然川普和特恩布尔之间首次通话气氛紧张，但是美国依然致力于两国的长期同盟关系。我今天早上带来美国总统的问候，彭斯在会晤前对特恩布尔和其他澳大利亚官员说。他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通话，他希望我向你们转达他最为良好的问候。总统希望我在本届政府初期重申美澳之间强大的历史性同盟关系。在和特恩布尔首次的电话通话中，川普批评奥巴马政府同澳大利亚政府达成的把难民从澳大利亚运送到美国的重新安置协议。据报道，他中断了电话通话，之后还发推文称这个协议愚蠢。彭斯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还计划会晤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反对派领导人肖顿。彭斯正在对亚洲四国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他已经访问了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巴黎受到的袭击是最新的警示，提醒人们恐怖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攻击，美国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斯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首都雅加达2天访问结束前，与商贸人士的圆桌座谈会上做出了这番评论。
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印尼和美国人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川普总统昨天针对这项罪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警惕。今天我们向巴黎慰问，为巴黎祈祷，今天法国人民在我们心中。这次恐袭之后，印尼人民可以保持信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以及它对我们两国人民造成的威胁。我向你们保证，为消除不安的日子，我们的反恐合作会继续下去。
星期四晚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法国警员身亡，2人受伤。袭击发生时，还有几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深信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这种确弱的杀戮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2年来对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0多人死亡。法国仍未摆脱这些恐怖袭击的阴影。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向法国人民表示慰问，并谴责了这次可怕的暴力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新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朝鲜核试验场的卫星图像显示有活动表明朝鲜有可能在为核武器实验做准备。报告说，这个试验场似乎拥有一旦得到平壤下达的命令，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分享有关朝鲜事务分析的北纬38度网站星期五说，试验场的图像显示核设施的北门口附近出现了新的活动。据信，图像显示至少有五个采矿车、一辆小型装备拖车以及一个雨棚网，下面可能藏匿了设备。北纬38度网站说，为了给核材料保持稳定环境的抽水似乎已经停止。主要行政区域的图像还显示，一辆小型卡车或面包车与几个不明物体和活动出现在一个院子之中。分析家们说，他们可能是用油布隐藏的物资或装备。撰写这份报告的分析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新的迹象是核试验前的战术性暂停，还是比正常设施活动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停工。朝鲜自2006年以来一共从事了五次核试验，包括去年的两次核试验。朝鲜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六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中朝关系将出现他们所谓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止进口朝鲜煤炭等制裁行为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不断强调，中国应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对中国最近的一些决定表示了肯定。朝中社发表的题为“还好意思随波逐流”的评论抨击说，朝鲜的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三缄其口，而对朝鲜却发表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公开威胁朝鲜的言论。评论还强调，朝鲜不会用弃核来交换经济援助，称朝鲜核项目绝非什么交易品，说朝鲜顶不住经济制裁是吹牛。弱肉强食、横行霸道的当今现实令朝鲜铭记这样一个哲理，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这份评论说。就在人们对朝鲜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的迅速开发感到担忧之际，白宫官员发出信号，美国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是这个新姿态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将不再等待。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期待。
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只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2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纪念日。通常在这样的纪念日，平壤当局会进行导弹试验或核试验。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加强了警戒。美国有关官员则说，中国的轰炸机活动水平不同寻常，显示北京可能提高了警戒水平。而俄罗斯新闻社则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俄罗斯向北朝鲜边境调遣装备和军队的报道。早些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 CNN， 中国空军用于地面攻击、能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星期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军方准备应对北朝鲜可能出现不测情况。韩国跟美国眼下在继续进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平壤一直声称这种演习是发动入侵的前奏。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总统星期四赞扬中国采取措施约束北朝鲜的威胁。早些时候，北朝鲜官方媒体警告美国，北朝鲜会发动超级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北朝鲜的论调是挑衅性的，但他已经学会了不把这种挑衅当真。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在有人问到中国空军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应当去询问中国国防部，但中国国防部目前没有做出公开评论。截至北京时间4月21号晚上8点，中国外交部网站还没有发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记录。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开发表的例行记者会记录常常不是完整记录，而是节选。外国记者的一些问题和发言人的回答会全部消失，但该网站对此通常不会做出说明。在美国调遣航空母舰打击群前往朝鲜半岛附近威慑平壤挑衅之际，中国一再重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表示强烈反对武力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委内瑞拉连续3周的抗议活动和暴力循环中的死亡者已经升至20人，其中11人在周四晚上的哄抢事件中死亡。官员们说，最新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埃尔巴耶的卡拉卡斯社区，一小群人试图从一个面包店的电冰箱中偷窃食物而触电身亡。星期四晚上，一名男子在首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中弹身亡。苏克雷市市长卡里兹星期五在推特上宣布了这名男子的死讯，并呼吁调查和惩治凶手。随着该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过去一个月，卡拉卡斯社区几乎每天都有日益严重的暴力抗议发生，基本物品包括食物和药品日益稀缺。星期四晚上的暴力活动迫使一些孩童和母亲从一家妇产科医院撤离，当时医院大楼充斥着催泪瓦斯。反政府抗议者把袭击归咎于防暴警察，但是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说，马杜罗总统的反对者所雇佣的武装组织应该对袭击负责。数以万计的委内瑞拉人参加了示威活动，谴责在他们看来日益专制的政府。委内瑞拉最高法院3月30日宣布，他将取代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后，爆发了持续不断的示威。在国内外对篡权的企图表示强烈抗议之后，法庭改变了他的立场。星期六，抗议者计划身穿白衣，以沉默的方式游行穿过首都，纪念在示威中丧生的人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重申，美国支持其长期朋友和盟友以色列。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本周在会晤沙特和埃及领导人会谈之后，在特拉维夫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尔曼举行了会谈。马蒂斯和内塔尼亚胡会见了记者，他们同意 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并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实现和平。
我要与以色列总理讨论的是，特别是在大屠杀纪念日一周之前，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其他设法维护地区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所面临的两大危险。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提醒自己，如果好人不团结在一起，那么坏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造成很大的伤害。
内塔尼亚胡表示赞赏川普在美以两国关系方面改变方向。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和以色列面临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的双重威胁，以伊斯兰国为首的逊尼派极端主义分子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激进分子。他说，与马蒂斯的会谈将重点关注如何应对这些威胁。马蒂斯是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川普内阁成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英国启动了脱欧程序不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个星期二突然宣布英国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时表示，北约不再过时。作为欧盟与北约成员国的比利时，对英国脱欧以及川普总统对北约立场的转变有什么看法呢？比利时王国驻美国大使沃特斯日前在他位于乔治城的官邸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在这次专访中，沃特斯大使就川普总统的立场转变、美国优先对美国与欧盟关系的影响，以及英国脱欧与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对欧洲一体化造成的冲击，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沃特斯大使，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来到您的官邸进行这次采访。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他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不再过时，您怎么看待他在北约立场上的转变？
显然，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在竞选期间受到挑战。现在我觉得这个关系是走向更为传统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也受到鼓舞的是，在北约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方面，的确在先前的声明上有一个转变，而且在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上似乎也有一些新的思维，对这个关系的批评没有先前那么多，没有像竞选期间那样受到挑战。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和北约伙伴国之间都开始意识到，在安全事务上他们继续相互需要，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这种认识也会延伸到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上。
Talking about trade and investment, we know...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政策将会如何影响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呢？
美国优先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我过去也听说过。不过的确，川普的当选，美国优先的口号和英国和欧盟的关系结合起来，的确给欧洲人和欧盟造成影响。这使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事情先管理好。我还认为人们将会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抵抗，这种潮流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去年十一月大选的鼓舞。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抵抗的最初的迹象，它正在发生。我们还看到一些民调显示，欧洲公民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正在加强。我也看到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的抵抗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种情况在法国的大选以及随后不会影响稳定的德国大选得以继续，欧盟可能开始出现一个更为积极的景象。在目前，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脱离过去七十年来建立起来的美国对欧洲项目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欧洲项目一直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稳定。
比利时人如何看待英国脱离欧盟的举动？
在比利时对英国脱欧的反应上，我不得不说，对于欧盟以及英国来说，这都被看成是一种截肢的行为。不要忘了，英国是比利时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这相当重要，所以有一些遗憾。它也被看成是对欧盟形象的一个打击。 对英国的形象也是一个打击。在整体上，比利时的看法是，我们应当与英国人就脱欧以及今后的关系进行真诚的谈判，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保护贸易和投资，并且保护生活在英国的比利时人以及生活在比利时和欧洲的英国人的利益。
And I also want to know your reaction to the...
您如何看待英国首相梅做出的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呢？
Hold an early elec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decision was taken...
对于梅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我的理解是，这个决定是在经过反思以及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以加强首相本人在与欧盟进行的脱欧谈判中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他在英国内部的地位。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在英国人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这个不利结果一个月之后上台的，他是在没有经过选举的情况下掌权的。我可以理解，在心理上而且在政治上，他希望在本国内在处于一个实力的位置上来谈判。在英国议会，在上议院，有很多议员是反对英国脱欧的。他希望加强他自己的位置，在谈判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在行政上执行去年六月公投结果的人。
在整体上，尽管出现了英国的脱欧以及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高涨，您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仍然持乐观的态度吗？
Well, of course, there are a few challenges.
当然，我们必须对付一些挑战。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金融危机和移民问题等等，使得欧洲出现了分化。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信心。我们很多年来经历了英国不属于欧盟的日子，我想欧盟可以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生存下去。但是当然，一些较大的国家，像法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对他们自己的最低程度的信心，而且能够和德国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中非常积极的力量，没有这个的话，欧盟将难以获得向前发展的最低条件。我还想说，对欧盟一直存在很多错误的认知，包括在美国和英国。我在这次采访中非常想要戳破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欧洲一体化涉及到失去主权，而且民粹主义者会告诉你，你必须拿回你的国家权力才能重新获得国家的主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因为欧洲项目是关于主权共享的，而不是关于失去主权。当你共享主权的时候，在欧洲绝对不会出现事先不获得有关成员国的首肯的情况下共享它的主权以及制定共同的政策，应对共同的挑战。如果你在它之外，你面临着不得不接受其他国家做出的决定而自己不是决策者的风险。
As we speak today, there's a strategic dialogue.
就在我们采访的今天，欧盟与中国正在展开第七次高级别的战略对话，这是川普总统就任以及英国脱欧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高层交流。您对这一次的对话有什么期待？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and also since Brexit happened,
we certainly, as Belgians would be...
作为比利时人，我们高度支持对话的继续。在对话中，所有议题都必须在讨论之列，在一些领域像是经济和贸易，欧洲人和美国人面临类似的挑战，比如对等性的问题。很明显，中国的商人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更容易进行自由的经营，反之则不然。这些事情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其他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像人权，欧洲人仍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遵守国际公约等。在欧盟与中国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积极的氛围和内容占主导地位，我个人也协助了这些峰会的安排。我可以证实，峰会的氛围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高兴。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公民慈善工作者阿雅赫加奇在埃及被关押近三年后于星期四晚上获释。星期五上午，阿雅在白宫受到川普总统的接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的报道。
阿雅和她的丈夫埃及人穆罕默德·哈萨本恩本周早些时候被埃及法庭宣布无罪开释，他的罪名是虐待儿童。他们建立这个慈善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埃及流浪儿童。阿雅在白宫访问时，川普表示他非常高兴这位援助工作者能够回到美国，不过川普没有接受在场记者的提问。
我们非常高兴阿雅能够回来，阿雅能够和他这位兄弟一起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是我很大的荣幸，谢谢大家。
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对他受到的指控普遍表示反对。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与来访的埃及总统塞西讨论了这个案子，白宫就释放阿雅夫妇以及另外四名人道工作者与埃及方面进行了谈判。阿雅赫贾兹有双重国籍，他出生在埃及，成长于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骑士。2009年，阿雅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解决冲突学科的一个学位。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乃当务之急。塞申斯说，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是司法部正加紧把向媒体泄露机密资讯的人们绳之以法。有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准备对阿桑奇这名澳洲裔的揭秘者提出诉讼。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的报道。
我们要加紧处理，也已经致力于处理一些泄密行为。这件事非常过头，超出一切我所知晓的事情。我们当中具备美国安全业务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员对于泄密的数量感到震惊，而且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在司法部表示要加紧行动之前，维基解密上个月释出近8000份文件。据了解，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入侵电脑、手机，甚至是智慧型电视的网络间谍工具。维基解密先前公布美国外交部25万份外交电报，以及美国军方数百万笔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记录。美国司法部至少从2010年起就已经对阿桑奇展开调查。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数千笔窃取的美国安全档案，虽然必须经过司法部高阶官员的批准才能提出告诉，对阿桑奇可能的指控包括阴谋罪、窃取政府资产以及违反间谍法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七国集团外长表示，应该把去年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的裁决，作为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基础。七国外长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呼吁各方落实仲裁结果。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4月11号在意大利小城卢卡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中国海争端是会议的一个主要讨论议题，欧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联合公报说，2016年7月12号海牙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裁决，应该是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有用依据。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中，仲裁庭裁定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水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仍然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七国集团也重申强烈反对声索方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的行为，敦促各声索方遵守国际法，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比如威胁使用武力、大规模填海造岛、建设据点用于军事目的等等。七国集团还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洛伦扎纳一行4月21号登上了南中国海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个岛屿，并升起了菲律宾国旗。中国称这个岛屿为中叶岛，菲律宾称其为帕加萨岛。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度表示要登上这座岛屿，后来听从中国警告，放弃了登岛计划。2016年6月30号，接替阿基诺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采取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新闻稿件中说， 5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孙富义，又名弗兰克，当日承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参与了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阴谋活动，从而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种高级碳纤维主要用于航空和军事用途。上述宣布是由负责国家安全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玛丽·麦科德和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贤俊做出的，并在赫勒斯坦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认罪协议。金贤俊说，孙富义今天在法庭上承认，他试图通过掩盖自己为中国军方购买高级碳纤维的活动来规避美国的出口法。他利用伪造证件和密码字获取这个被用于航空和国防项目的受到高度保护的材料，并且避免被查获。金贤俊还说，我们将和执法伙伴一起继续实施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根据针对孙富义的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以及法庭申请和诉讼程序中的陈述，包括当天的达成认罪协议，孙富义自2011年起就试图购买极高级的碳纤维材料，包括 M60 碳纤维。这种材料可以用于航天科技、无人机以及其他国防应用当中，因此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出于核扩散和反恐的原因，如果要将这种材料出口到中国，需要获得许可证。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件，为了试图将 M60 碳纤维非法从美国出口到中国，孙富义联系了一家他认为的碳纤维供应商。实际上，这家供应商是美国移民及规划局国土安全调查部门的一个虚设机构，其员工是国土安全调查部门的卧底特工。孙富义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询问了有关购买 M60 碳纤维的情况。在他和卧底特工多年的联络当中，孙富义暗示可以采取多项安全措施保护他们不被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孙富义曾经告诉卧底特工，在他们的联络中用香蕉一词来代替碳纤维。之后不久，他就询问能否以$62,000的价格购买450公斤的所谓的香蕉。为了躲避检查，他还建议在把碳纤维转运之前除去上面的识别条形码，并且在海关文件上将 M60 碳纤维标识为丙烯酸纤维。孙富义被指控犯有试图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罪行，一旦定罪，最高刑期可达20年。赫勒斯坦法官定于7月26日宣判对孙富义的刑期。一个最新的台湾民调显示，在单一选择下，有超过80%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0.6%。另外，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两者皆是。研究台湾历史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认同感上升反映的是现实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历史早已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由凯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在4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与台湾近年来由各个不同机构，包括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调查结果一致。尽管数字有变化，不过整体趋势显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研究台湾历史、语言和文化多年的澳大利亚学者嘉伯，针对这个趋势的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新书《转变中的台湾认同》预定在今年秋天出版。目前是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中心教授的嘉伯，4月19日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台湾人的认同提高非常重要，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重新认识台湾，从一个全新的史观来看待台湾，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过，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嘉伯说，
I think this rise of Taiwan identity is important, and the point is that is part of that is that Taiwan is not China.
我认为台湾认同感的上升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是， 我认为决策者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包括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告诉中国，台湾不属于你。中国说台湾属于他，但实际上台湾不属于他，而历史也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嘉伯表示，过去在殖民统治下不允许台湾人民有自己的认同，日本国民党政府都视台湾人民为次等公民，要求台湾人只能使用被殖民政府视为国语的日语和普通话。后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和自由化之后，台湾人民才开始有本土化意识。不过嘉伯也强调，自由化并不等于民主化，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追求一直要等到台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后才松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因此而不断升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调查显示，这种台湾认同感在国民党马英九总统就任时达到最高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美中两国因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引发一场风波后，包括美国媒体在内，许多人开始理解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所不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时沿用了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套话后，外界也开始对中国政府在许多敏感议题的表述方式更加注意。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主席薛瑞福不久前也提醒美国新政府，在美中之间任何关于台湾议题的讨论中，不要附送中国官方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而是要以美国自己的政策为依据，重申美国以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基础的一中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却在快速增长，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仰宗教，以此来寻找更加超越的人生意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一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说，那些有关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确实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故事是，许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两个月都会有大约20人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他说尽管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 10%。 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同样兴起了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示威，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2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
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小众精神实践。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也许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这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中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杨凤岗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各种宗教都有担心。然后再一个是就现实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让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
宗教中国化是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于去年四月罕见地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岗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他们在用中国的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可能想要推动的是说他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强迫的太多的话，可能只能引起反作用。
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岗教授是谨慎乐观的。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就已经不可能再被停止，已经上亿人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给杀掉或全部关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政权想维持下去的话，只有采取妥协的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他在几年前曾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春季年会本周五进入第四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表示，地区经济增长居世界首位，中国短期来看仍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支持，但需警惕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亚太部主任李长庸表示，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反映出中国和日本持续的政策支持。
Growth for the region is forecast to accelerate to 5.5% in 2017.
预计2017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从2016年的5.3%提高到5.5%，2018年增速是5.4%。中国刚发布的第一季度的 GDP 是6.9%，高于我们预计。由于最近的紧缩政策，我们认为中国后半年的增速将减缓。我们认为中国第一季度的数字将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6.6%的预测。
This first quarter numbers suggest that there is upside risk to our current projection, which is 6.6% in 2017.
另外，日本经济在2017年将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会因计划中的消费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出现减弱。李承勇也表示，应正视中长期挑战和风险，考虑到这个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全球主要经济体更多的内向性政策会很大程度影响亚洲经济。对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背景下应如何发挥其作用，李承勇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公平开放贸易市场的坚定拥护者。
为了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必须要再平衡经济，同时开放更多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进出口，更多的贸易，这会对全球经济做出很大贡献。
报告简报还指出，全球金融体系短期内继续紧缩的势头可能会引起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波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方案，要把首都北京西南方向一块内陆地区变成现代化的高科技经济新区。一些人士说，如果雄安新区建设成功，这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标志性的执政遗产，如果不成功，这有可能铸成代价高昂的大错。最近到实地走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发现，就在这项宏伟蓝图开始推出之际，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担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一旦建成，雄安新区大约将是纽约市的三倍。当局仍在为这处内陆地区草拟总体规划，不过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影响。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项目，当地房地产价格随即飙升。当局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彻底关闭了房地产市场，不仅房地产销售被禁，建筑施工也停止了。很多现有的大型社区如今前途未卜。不过当地居民说，连月来控制就一直在逐渐加紧。
我家西南盖的都盖好了，还没住呢。
那怎么办呢？
盖了400平米，也不按那个拆呗。
拆了？
还没拆呢。
啊，告诉你要拆了。
还没告诉你，反正也得拆，有信儿了。
头年的人们就说，这议论纷纷，说了这个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要种地了呢？还不是啊，大头年不要种地了。对吧，这个今年过了年之后吧，又不要盖房了，你说吧，这很不平常。
一些房地产分析人士说，当局可能会永久性的禁止私人修建，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当地的房市。显然资金的流入会让某些人获益。一些分析人士说，落实新区方案所需要的投资有可能把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这种提升很关键。一些当地居民觉得他们的利益被丢到了一边。
我们家要哭，我好几宿不睡觉了，我一天丢我都不吃饭了。
为什么
有病了？
我今年50多了，我爷大半辈子了，刚我一走把事业都扔上了。
赶明给你抢快走。
我你事业我舍得，我不得扔
了。走走走走走，我去。
当局会如何解决这些担忧现在还不清楚，目前侧重点仍然是更大的布局。在很多领域，中国北方在经济驱动力和创新方面长期落后于南方。虽然官方希望雄安新区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但有一些批评人士说，如果不允许市场发挥任何作用，这种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可能走向失败。美国之音艾德，雄安新区报道。
每年空气污染导致将近350万人死亡。据《自然》杂志调查，一些消费型国家正在通过国际贸易把污染输送到制造业国家。调查报告的一位作者说，美国和西欧高消费国家损害了中国等制造业国家民众的健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地球体系科学家史蒂文·戴维斯说，就拿美国孩子购买的玩具为例，贸易正在转嫁污染的恶果。
通常这些东西都是其他国家生产的，主要来自中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我们就是把制造这种产品所产生的污染外包给中国。
研究基准年2007年，出口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导致75万多人死亡。中国东部的部分污染影响到日本和朝鲜半岛，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提前死亡。空气中的污染颗粒正在继续飘向北美洲西部。可是在2007年，美国和欧洲的对华贸易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造成将近11万中国人死亡。研究人员说，随着中国向消费国转型，制造业也正在转移，不过模式是一样的。
中国正把部分制造业外包给柬埔寨、越南和印度等后起工业化国家，
而那些国家正在付出健康的代价。污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正在试图治理空气。与此同时，环境专家指责川普总统试图削弱美国对环保的承诺。川普已经采取了几项行动，废除奥巴马时期清洁空气的条例。川普称那些条例没有用，只会损失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让科学家非常担心。
让人担心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现在我们愿意牺牲环境质量，而这正是我们长期指责中国的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研究报告的作者说，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需要全球采取行动来平衡清洁空气和经济增长的需求。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由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强化北约联盟，包括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在会谈中，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北约在应对国际挑战中的作用，包括和平与安全、反恐以及叙利亚局势。川普总统提到北约长期以来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历史，从1949年以来，北约成员国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12个成员国增加到28个。川普总统说，在未来的数月和数年，我将同北约盟国密切合作，强化伙伴关系，应对未来很多的挑战，这包括提升北约能力，以专注应对目前最迫切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方面的所有挑战，包括移民和恐怖主义。川普总统还强调，北约成员国需要对北约加大投入。川普说，在面对我们共同的挑战时，我们还必须确保北约成员国履行他们的财政义务，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很多成员国尚未做到这一点。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我同意，其他成员国必须履行他们的责任，将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川普总统强调，北约必须共同努力解决叙利亚问题。他感谢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最近发动的化学武器攻击。川普总统说，我们绝不能被很多成员国抱持的老套想法束缚，而是要用新的解决方法去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在此不是要走走形式，而是要制定真正的战略，实现安全、安定与和平。我们在此是要保卫我们公民的自由和繁荣，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未来。 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美国及其盟国骄傲共享的持久的价值观。在川普总统4月10号签署了批准美国同意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的议定书之后，黑山共和国继续向成为第29个北约成员国迈进一步。荷兰是剩下的唯一还没有完成批准程序的北约成员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